讲间接行为，这部经你真的得到了。啊，这就是你往生净土的保证啊。阿弥陀佛给你作证，释迦牟尼佛给你作证，十方一切诸佛给你作证。你想想，这个快乐，这种法喜，世出世间，哪一法能比得上呢？啊，我们希望。将来有一个多元文化和平村，希望这个村里面啊能住一千人，啊，各国不同宗教、不同族群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照顾，互相协助。学佛的同修在这个和平村里面啊，多多的来表演念佛往生啊，欲知实知啊，可以向全村的这个居民宣布啊，不生命，站着走，坐着走，现身说法。像早年香港河东觉寺的老太太啊，那是我在台湾听说啊，欢喜赞叹他啊，何世礼将军一家人虔诚的基督徒啊，他的母亲念佛啊，何将军受过中国儒家的教育，对母亲很孝顺啊，虽然是基督徒，还是孝敬父母。啊，母亲在家里念佛，在家里也给他设立一个佛堂。啊，他们自己星期天到教堂做礼拜。啊，他们不信佛，不障碍他母亲。难得不容易啊！他母亲往生的时候，啊，把他的儿子、媳妇、家人都召集到面前，啊，告诉他，啊，我什么时候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？啊，他说我们家里很难得。宗教信仰不同啊，但是彼此并不妨碍啊，都能尊重啊。你们信基督教，我没反对；我信佛教，你们也没反对啊，很难得。我往生，希望你们能念几句佛号送送我，也算是我们母子一场。这个是人情。家里人呢，但都答应了。往生这一天，真的开往生大会啊！啊，亲戚朋友都来了。啊，老太太宣布她要走了，亲戚朋友这一天都来念佛送她。啊，看到老太太到时间快到了，洗澡、换衣服、梳头。整整齐齐， 啊，这虔诚的佛教徒啊，看山海清，他受了菩萨戒，大沙满意，坐在那个地方合掌念佛，念不到几声呢，他真的走了。这基督徒一家基督徒亲眼看到的，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了。全家了都念佛了，你看看老太太了不起啊！用什么方法度他家人呢？现身说法。做给你看，现在人家讲，拿出成绩给你看，拿出证据给你看，一句话不要讲啊！你看看我这个样子，你能做得到吗？这不能不服啊！啊，所以活动觉寺。他在走之前呢，把他家里的房子通通捐献出来。现在香港的东联觉院，啊，东联觉院是他的住址，捐献出来了，做佛教的道场了。啊，他们这一家人变成了佛教的护法了。那不拿出成绩不行啊！现在的人，你跟他讲，他不相信，他很难接受。做出成绩来给他看，啊，你讲经，你能说到，你能做到吗？啊，你说。没有自私自利，你做到了没有？啊，你说不杀生，对蚊虫蚂蚁，你都能爱护它，啊，对它没有伤害它的念头，你做到了没有？啊，你说不偷盗，你还有没有贪财？贪利、贪名，还有没有想占人一点便宜的念头？你得做到才行啊！你做不到不行啊！啊，我们自己有一点福报，是不是真的给一切大众共享，还是你自己独享？世间人，贫穷的人还是占大多数啊！啊，老人、身体不健康的人，需要人照顾的人，在这个世间是很大的比例啊。全世界人都晓得人口老化。老人年岁大了，工作能力没有了，晚年怎么度过？现在是社会问题啊！啊，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注意到啊，严重的社会问题啊！啊，我们学佛的人。面对着这种社会问题，这是我们修行落实佛陀教诲的大好机缘呢。佛教我们孝养父母，我们父母已经不在了，看 看到这些老人，年龄跟我父母差不多的，就是我的父母啊。我能孝养这些老人，我的父母有人孝养啊。因缘果报嘛，必定如是嘛。啊，我的父母不管在哪一道，肯定都有感应。我能够孝敬别人父母，别人就会照顾我的父母。我能够侍奉别人的师长，啊，别人就会尊重我的师长。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落实啊。啊，所以我们想办个老人院，在一般方式上跟其他老人院没有两样，不相同的，我们是以孝顺心，真诚平等的恭敬心去做这桩事情啊。我们把这个事情呢看作是道场，这个事情是佛的事业，神圣的事业，我们这样去做啊，我们怕没有能力，只要发心纯正，我相信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加持，我有信心，一点都不怀疑，世间所有宗教里面的神圣都保佑。啊，即使是魔王啊，修罗罗刹，我深深相信他们在旁边看到也欢喜赞叹。你要是问为什么，修罗罗刹魔王也有佛性啊，也有良心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做的事情无私无我啊，究竟彻底的奉献。你要是不能感动诸佛如来一切众生，没有这个道理。李老师教导我的至诚感通啊，上通诸佛如来，下通恶道众生。我们同学们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要抓住这个机会啊，这是我们成就佛慧的机缘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遇到这样殊胜的一个机会，使我们有福报啊。啊，你想想，世间有许多人居住聪明智慧财力啊，物力人力，但是他们没有做我啊，你说多可惜。我们今天力量不如人，我们的心比别人殊胜， 我们从小的地方做，点点滴滴去做。啊，现在开始啊，我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的温馨晚宴，我们从这里做起。啊，再进一步呢，我们把星期六扩展到一个星期两天、三天。啊，可能的话，一年360天，天天不缺。啊，看我们的力量，再发展为多元文化和平村呐。啊，我会尽心尽力向这个方向去做，全心全力的投入。我相信啊，像这个经上所讲的啊，慧眼清净人呢，于此乃能见呐、啊。诸佛菩萨、大圣大贤都是慧眼清净人呢，他会看到我，我也能看到他。啊，他会加持我，我也会满他们的大愿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
诸位同学。请看《华严集菩萨记诵》第五首：以佛威神力观察一切法，入住即出时，所见皆明了。这个一首偈，很明显的给我们说的是摄受地上菩萨啊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是了见佛法啊，为一切法了地地三心啊。这个注解里面讲地地三心呢，明显说出这是地上菩萨啊。因为地地三心呢，这个偈文很明显，如、住、出啊，这个三心。经文一开端还是要得佛的加持啊，依佛的威神力观察一切法。这两句我们如果要认真努力一点呢，啊，虽然不能像地藏菩萨那样所见皆明了啊，也能做到相似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佛力加持的重要。这两句要怎么样落实呢？观察一切法啊，这个一切法包括世间法跟出世间法。六道凡夫啊，
迷于事法之中，啊，确确实实不了解一切法的真相啊。啊，这个原因并不难懂，啊，是无始劫来都是随顺着烦恼习气，因此见不到一切法的真相。啊，佛在《大乘经教》里面所说的，我们虽然读了，不容易理解，啊，前天有一位法师问我，啊，对心经怎么个看法？他以为我们修净土宗大概对于般若就疏忽了，啊，这是对我们的修学不了解，啊，佛法的修学无论修哪一个宗派，无论修哪一个法门，有主修的课程，有助修的课程，啊，我们净土宗主修的课程有五经一论，啊，这五种是主修的，助修的课程呢，大小乘各个宗派主要的典籍我们都要学，啊，为什么？你要是不学，你对于你主修的这一门经论呢，你不能深入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了解的有限，你不能够戒明了啊！佛法就这两个字的名词，意思确确实实已经是说圆满了。佛是觉的意思，法就是一切法，观察一切法你就能够觉了，啊，你能觉悟，你能够明了，这叫佛法。对于一切法能觉悟，能明了，啊，所以佛是觉了的意思啊。那你对一切法如果不涉猎，你怎么能觉了呢？啊，祖师大德为我们讲解诸佛如来的通愿，啊，共同的大愿，四弘誓愿，啊，四弘誓愿第三句 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这个不能疏忽。但是学无量法门，必须先要把你根本所依靠的法门呢，要奠定下良好的基础啊。那么在古大的修学过程当中，一般呢是十年，根立的呢五年，啊，在从前呢，一般来讲，啊，五年，前五年着重在德行，在戒律，啊，着重啊在律仪，啊，这第二个五年呢，着重在本宗的典籍，啊，实际上本宗的典籍在头一个五年就要背诵，啊，没有讲解，啊，头一个五年学戒律，学本宗经典的读诵，啊，对着本字这叫读，不对本字叫诵，诵是背诵，你必须有能力本宗经典要背过啊。古大德是真下功夫啊，跟我们现在人不一样啊。啊，你是学华严经的，这八十卷华严你要能背呀。啊，你背不过，你学什么华严呢？啊，学天台的，你要背《法华经》，要背诵《法华三大部》，啊，三大部合起来的分量，不亚于八十华严呐。啊，这个三大部啊，是天台大师、智者大师的《法华经》文句，玄义摩诃止观，这个三大部啊，是天台家主修的课程啊，五年要完成的。第二个五年呢，在讲堂里面听讲啊，所以这是本宗的东西，一般讲的时候十年了，十年之后就广学道文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啊，至少与本宗有关系的大经大论都需要涉猎，你涉猎的越多越广，何况佛还教导我们要深解意趣啊，啊，我们在今天为什么我不教大家啊涉猎这一切经论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古人这个深念的基础，自己本宗主修的这一部经论还不通啊。 那你没有能力舍利。道理在此地啊。啊，我学经教，诸位同学晓得，前面五年是老师指定的经本，不是老师指定的经本不可以看呐、啊！啊，我也是半路出家了。那个时候，我31岁。那、啊、古人学经教是什么时候呢？大概都是10几岁、20岁。你看看古大德出家，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许多都是10几岁出家的。啊，这个时候的身份沙弥啊，学略已，为常住佛务啊，我们今天讲做义工啊，修福啊，啊，学规矩啊，学习本宗的经论啊，本宗经论的学习就是背诵。啊，请年龄比自己大的老修啊，请他们教读古时候的经本，没有句逗啊，没有段落啊，要找这个老修行的人教你啊，读经的时候把这个句子圈出来，段落分出来，教你句逗啊，你把它念熟，你把它背过，这是初学啊，5年初学啊，初学的成绩经过老师认定啊，就可以了，你这才有资格进讲堂听讲啊，没有前面这个基础，没有资格进讲堂啊！啊，不像现在呀、啊，现在什么条件都没有，就可以进讲堂听经啊！啊，所以今天的佛法比起古时候，我们讲文化水平呢？一落千丈啊，真的是落到了谷底啊。这个过失是我们前一代的啊，甚至于前两代三代的这些老师们疏忽了教学啊，没有坚持祖师大德的惩罚了 造成今天的现象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对于这些事情感慨万千啊，印光大师不原谅顺治皇帝啊，我们在文钞里头看到啊，多次的看到啊，顺治皇帝把出家考试的制度废除了，这个事情300多年了，满清建国260年，民国将近100年了，这个制度废除了，出家人素质就低落了。从前出家是需要考试的，像我们这些程度可能都考不去，为什么要这么严格的考试呢？因为出家人是代表佛的，人天师啊，你看那个身份多么高贵啊，这个考试是帝王亲自担任主考官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要有能力有资格做他的老师，你一出家他就称你老师啊，皇上称你老师啊，所以他要严格考一考你够不够资格啊，做他的老师。所以对于世间法佛法通通要考试啊。考试及格了，他发给你证书，这个证书叫度牒。你拿到这个度牒，你就有资格出家了。到哪里出家，那是你的缘分。这个皇上不加干涉，你到哪个道场，哪个法师有缘，你去拜他做师父，跟他出家啊，剃度。你的师父首先就要问你，要看你的度牒。你要没有度牒，他要收你做徒弟，犯过法。你看看《璎珞经》啊，这个《璎珞戒经》里面讲，不犯过制啊，过制就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啊，出家人一定要遵守啊。那你有度牒，这就没有问题了，再收你出家了，正式接受出家佛陀的教育。那个时候出家人的水平高啊，你想想帝王对你尊敬啊，称你为老师，你居住在这一个地区，这个地区的地方官员没有不尊敬的啊，社会风气是上行下效吧，上面对出家人这么尊重这样重视， 人民对于法师具足了信心啊。啊，所有一切疑难之事到哪里去请教呢？向法师请教。啊，法师在社会上担任什么样的角色？啊，现在我们很清楚，很明白。社会教育啊，啊，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事出世间法都通达了，啊，确确实实还要负责啊，肩负起国家的正规教育。那个时候，国家正规教育学校不多，正规教育的基础啊，基础教育寺庙啊就分担啊，这个在中国典籍记载里面。就太多太多了嘛！古时候中国读书人到哪里去读书呢？寺庙啊！啊，别的地方呢没有这个机缘呢。第一个是书本得来不容易啊，你想读书到哪里去找书？不像现在啊，书店很多，古时候没有啊。而且古时候这个书的价值太高了。为什么呢？木刻版本，人工一张一张的去印刷，啊，不要说很远，啊，我这个年龄。小时候所见到的啊，抗战之前，民国二十几年，我已经记事了啊，书是很昂贵的贵重物品呐、啊。民国二十几年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个词源，上下两册，啊，那个时候也有精装本了，啊，上下两册，卖多少钱呢？大洋5块啊。5块钱大洋，普通的一个人家了，四口之家，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啊，那个时候就打工工作，一个月赚5块钱不容易了啊，你可以养家活口了啊，你从这个地方去想，你就晓得那个时候的书籍多贵啊，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买一部书啊。哪有现在印刷术这么方便啊， 照相影印，成本大幅度的降低了。这是印刷术不断的在进步。